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最近几天啊，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强风暴雨的影响啊，这可以说是空前猛烈的风暴横扫了我们整个湾区啊。那么这场风暴呢，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湾区至少五人丧生了啊。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风暴使得树木倒塌带来的影响啊。那根据旧金山市政府的统计呢，在昨天下午光在旧金山就有两人因为这个树木的倒塌而被送而受伤哈，后来送到了这个扎克伯格旧金山综合医院，但是很不幸的是呢，都是伤势过重而死亡啊。那另外呢，还有三名在风暴中受伤的死者呢，是在 San Mateo 县，还有这个 Walnut Creek 以及奥克兰，全部都是由于树木倒塌造成的死亡。那么谈到这个树木倒塌啊，其实我们希望之声在旧金山的 Studio 啊。门前就有一棵树倒下了哈，当时它这个被风吹倒的时候产生的震动非常的大，我们的员工还以为是地震了呢啊，但其实不是，就是这个风把树吹倒所带来的这个震动。但是好在啊，到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基本上这场风暴呢已经平息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在部分地区呢还有洪水预警啊，比如说到这个在南湾还有 Santa Cruz 附近的几个这个水域附近的地区呢还是有洪水的预警。那另外在旧金山我们看到像我刚才讲到的像我们这个办公室前倒树的这个情况也不是个案啊，据统计有700多棵树都在这场风暴中倒塌了。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San Francisco downtown 啊，有几座高楼的窗户啊，因为高空那个风更大啊，也被吹裂了啊，包括这个 Salesforce 这个办公大楼是美西这个现在是最高的大楼嘛，好多个楼层啊都有窗户被吹破，据说有20多扇啊，包括这个千禧楼的这个窗户也有被吹碎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大风狂风暴雨带来的洪水啊，对于这个交通的安全呢也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首先由于这个洪水呢，这个 Sonoma County 的主要道路啊121国道和12号国道今天仍然在被关闭当中啊。还有呢 Livermore 附近的580这个高速公路啊，也有一个路段一直存在问题，因为有一个挡土墙被水冲毁了啊，那预计修复呢还要几天时间啊，所以如果您是有往这几个方向去的朋友呢，注意查看好加州交通局的这个讯息哈，那么以免就是影响您的出行。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PG&E 啊也有更新，因为这个狂风带来的停电啊，湾区呢到目前为止还有78000户断电。很不幸的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啊，我们961电台啊这个它的信号发射塔区域也有停电，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昨天在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的这个过程呢就没听到我们的广播哈，很抱歉，也是由于这个强风的影响断电所导致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大部分的断电哈，根据 PG&E 的统计呢还是集中在半岛地区啊，有22000多人啊。所以自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啊， PG&E 光因为风暴换这个断掉的电线杆都已经换了4900多根了啊，然后还有这个847英里长的电线啊，包括这个被撞坏的或者吹倒的树木呢，就有13000多棵啊，大家可见，确实这个风暴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风暴也是影响了航班的出行啊，根据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统计呢，到今天上午继续对于这个 SFO 旧金山机场有发延误通知哈。根据 FlightAware 报告统计呢，在今天上午旧金山国际机场有128次 delay 和15次航班取消。所以在这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下，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是搭航班出行的话呢，也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变动的讯息。好，以上就是关于这几天的天气哈所带来的影响，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和更新哈。 好，那么这个是接下来还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最低工资的上涨啊。湾区呢，这个 Sonoma 县的县政委员会啊，在就是最新的这个本周的投票当中呢，他们决定把当地的最高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7.65块，原因呢，就是认为这个通货膨胀太严重了哈。那么这个最低工资的提高呢，其实不限于这个 Sonoma County 一个地方啊。加州目前的最低工资是15.5块。那么最新呢，我们看到加州的州务卿有公布一个公投的信息啊。这个公投信息呢，就说在明年的时候，2024年的11月4号，所有加州的选民要决定是不是把加州的最低工资调高到每小时18块。刚才大家可能听到了，现在我们的最低工资是15.5块，一下子要在2024年明年的这个公投时候决定要不要涨到18啊。这个公投提案名叫《2022生活工资法》（Living Wage Act of 2022）。那么这个提案呢，如果通过的话啊，会把这个就是分阶段的加薪吧，未来几年就把这个加州的最低工资提高到18块，可以说是位列美国第二高了啊。那么由于通货膨胀不断的加剧啊，其实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钱不够花，多赚一点啊。那么很多这个民间的支持者呢，在去年2月的时候就开始征集签名，本来想去年中期选举就要弄上公投的啊，但是后来名字没搜集够，最终呢，在这个现在啊收集够了之后，根据加州州务卿的这个认证完毕呢，认为是有资格放到2024年的选票上的。根据这个生活工资法的统计啊，就是说只要雇佣超过25名员工的企业啊，根据他这个法案的提议，最低工资在今年早些时候要增加到每小时16块，明年1月增加到17块。员工人数少于25人的企业呢，2024年1月最低工资要增加到至少每小时16块。如果这个提案明年投票通过了的话，最低工资每小时17块就会立即生效。到2025年1月份呢，最低工资加州的就要变成18块了。那么目前我们知道有一些大城市，像是San Diego，还有洛杉矶 （San Francisco），有37个吧，它的最低工资其实已经超出加州的平均水平了啊。那么提议人就认为说呢，把最低工资提高啊，可以帮助这些收入比较就是靠小时工资的这些收入并不高嘛，让他们的生活成本呢，能够得以 cover 啊，因为现在生活成本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真的是日益增高哈，很多人都觉得入不敷出，他们认为这样提高最低工资呢，可以削弱对低收入家庭的这种财政的影响啊，对他们会有所帮助，但是呢，提高最低工资哈，在经济学家们的眼中看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哈，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存在巨大争议的。因为根据经济学家的一些研究显示呢，雇主成本的提高会阻碍工资啊，整个的企业还有经济的增长，而且呢，会导致工作岗位的流失，尤其是中小企业啊。这个刚才提到了说25人以上、25人以下，这个都是算是中小企业嘛，对不对？这个最低工资的提升呢，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之前我们这个有走访过啊，进行一些社区采访的时候，有一些小企业主就表示说，如果最低工资要强迫上涨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负担的话呢，可能就会减少员工的雇佣，或者是减少雇佣员工的工时，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就业政策研究所啊，Employment Policies Institute 的研究主任叫做 Rebecca Paxton，他呢就讲说啊，这个工资的压力会影响雇主维持员工数量的能力啊，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尔湾加大的一位教授叫做 David Newmark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呢，其实在消除贫困方面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呢，却对整体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是倡议者和就是经济学家们吧，双方持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啊，对于要不要涨这个最低工资，但是要不要涨，最终还是决定在所有我们加州这个选民的手里啊。明年的这个11月公投的时候呢，大家就要行使您的这个想法和权利了啊，来决定要不要这么做。 好，那么接下来还谈到这个，加州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提案啊。接下来在本周陆续的其他时间呢，丁月也会为您带来一些相关的，更深入的一些报道哈。那么还有就是圣何西，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地的啊，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在各个校区，我们都知道，在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过路的警卫啊，来帮助就是孩子这种能够安全的，就是通过马路吧。但是目前呢，圣何西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 COVID-19 流行的疫情以来呢，各个学区的这种过路警卫的数量都明显的缺乏。那现在呢，圣何西警局啊，就是包括专门负责学校安全教育部门的这个项目经理 Michelle Bart 就说哈，这现在呢，就是要呼吁大家关注缺乏过路警察的这种状况。为什么？他说，因为过路警察哈，加州就是在圣何西市哈，总共至少需要262个，但是现在呢，缺了至少80个人啊。他说，别小看这个过路警察，他并不是说只是把孩子从 A 点送到街对面的地点，而是说呢，这个过路警卫他是警察的眼睛和耳朵，因为他们常常在那里，更了解孩子们、父母和监护人。他们通常会看出来谁是属于那里的，谁是不属于那里的。而且呢，他们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所以面临这样大的一个职位空缺哈，就是圣何西市现在至少还缺80个过路警卫啊，那现在呢，相关部门啊，就是在把这个情况呼吁吧，就是说希望能够得到社区的一些关注啊。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哈，或许说您自己或者周围有亲朋好友愿意花时间来做这件事情的呢，也可以考虑加入他们。这个过路警卫属于一个 part time 的，就是半义工半 part time 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吧，每周最多工作10个小时，每个小时的薪水呢是26.45块。申请人呢需要通过一些背景调查，然后呢要有加州的驾照啊，还要进行一个8年级的学习，接种 COVID-19 疫苗等等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圣何西的警局网站上进行一个申请。所以这个就是确实哈，孩子们的安全，这可能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啊。但是对于这个安全性可能出现的缺口，就是这个过路警卫，不知道你们关注没有哈。所以今天丁月呢，就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事件啊，就是在奥克兰。奥克兰呢，在昨天晚上哈，召开市议会的时候，是迎来了大量的抗议的房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奥克兰市哈，它是湾区少有的仍然在疫情紧急状态结束之后还继续延长这个禁止驱逐令的一个城市哈。那之前我们有为大家做过系列的深入的报道了啊，像是在东湾啊，有这个 San Leandro， 还有伯克利，还有奥克兰啊，就是奥克兰这三个城市呢，他们仍然在要继续行使禁止驱逐令。禁止驱逐令的本心呢，是帮助由于疫情啊影响的这种屋主，他们暂时无力承担租金的话呢，免于被驱逐。可是呢，由于这个部分地区的驱逐令没有任何的限制，导致一些无良的租客呢，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啊，就迟迟不交租，导致很多屋主呢非常的困苦啊。那之前有报道过了，包括什么是几年收不到租哈，像是吴先生啊，这个 San Leandro 的屋主啊等等。我们还采访到很多啊，都是被拖欠几万十几万的房租没有办法要回啊，因为这个明令的禁止驱逐令摆在那儿，人也赶不走，钱也收不回来。所以昨天奥克兰迎来的这批抗议的房东们呢，也是同样的 concern 啊。那他们就希望这个奥克兰的市议会呢，能够考虑尽快的停止这个暂停驱逐令。之前我们在几周前给大家报道过啊，像是东湾的一些屋主，其实不光是东湾，湾区的基本上很多屋主都联合起来哈，来去声援那一位绝食抗议的吴先生。那当时呢，在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包括这个阿拉米达县的这几位县的议员啊，他们就是慎重考虑之后呢，就决定到期之后不再延期这个禁止驱逐令了。因为确实发现很多房东呢，他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啊，需要这个租金，这样的法令呢，这种政府的强制的干预啊，就破坏了这种市场的平衡性，也导致这些房东遇到无良租客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啊，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因为这个政令 杠在中间哈。那很遗憾，昨天这个奥克兰市议会呢，他们并没有就是把这个讨论禁止驱逐令是不是取消或者是继续实行放在他们的 agenda 上面哈。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房东站起来去抗议、去反抗，也是让社会大众更多的关注到了这个房东群体啊，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过度干预下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和他们的困境。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另外一个啊，加州共和党联盟最新提出的法案会影响啊大家投资人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我们马上回来。